弟兄姐妹请坐。这时候让我们来看今天早上的经文，取自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36到第38节。约翰福音第十八章36到38节，找着了请听我来宣读。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36节，耶稣回答，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如果我的国属于这世界，我的臣仆就要作战，使我不致被交给犹太人。不过我的国不是这世上的。于是比拉多问他，那么你是王吗？耶稣说，我是王，你已经说了。我要为真理做见证，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上。凡是属于真理的人，我都听我的声音。比拉多问他，真理是什么？比拉多说了这话，就出来见犹太人，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这时候我们将时间交给忠诚长老。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会从约翰福音，我会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28节开始来看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一些分享。我们先跟孩子说话好吗？来，还是小孩子的举手给我看一下。哇，很多。好，如果今天你的同学或者是你身边任何一个人问你，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什么？ Okay. What is truth? Okay. 你会怎么回答？啊，小朋友，真理是什么？啊，或者是大朋友， okay. 如果今天突然间有个人问你，真理是什么？你会怎么回答？真理就是事实，就是正确的事。而很长的时候我们知道正确的事，但是我们没有去做正确的事。我举一个例子，我有几个孩子， OK， 好，其中两位 OK 就有这样的分享， OK， 他们都有当过这个算是班长吧。第一位回来他就说，哇，我今天很气，我很气很气很伤心。为什么呢？因为我班上的同学老是很吵闹，我叫他们不要吵，他们不止没有吵，而且还威胁我。哈，诶，还威胁我，所以他非常的伤心。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讲不停。然后另外一个孩子就说，啊，我当班长的时候也是这样诶。你懂我做什么吗？我就开一只眼闭一只眼咯。那么就过去了。啊 okay, 因为他说，因为无论你怎么叫他们也不会安静下来。好，那么这两个不同的经历给我们看见什么？小朋友们，如果你是做班长的话，你要做那一位一直不断的维持你班里的秩序，吵闹要叫他们安静的那一位，还是你选择开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是跟他们一起Can't beat them, you join them. 你会选择做哪一个呢？ Okay, 我相信当你们亲身经历的时候，你们会发现是很困难的事，对不对？很困难的事。这只是一件小事， 当你们长大的时候，你们会发现有许多的时候，因着不同的情况，当你面对应当做正确的事的时候，你可能会退缩。当你面对如此环境的时候，你是需要勇气，你是需要信心去做正确的事。而当我们说真理的时候，乃是主耶稣基督，他要来告诉我们关于上帝，叫我们认识上帝以及上帝的爱，那是最重要的真理。我们要听上帝的话，听耶稣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活在真理当中。而什么叫活在真理当中？就是要认识谁是上帝，认识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并且行我们天父上帝所喜悦的事。这就是真理。当我们说我们追求真理的时候，上帝没有担保我们不会遇见困难，甚至很长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坚持做对的事情的时候，可能会让你受伤，可能会让你心痛，可能会让你失望。但你们要定睛看那天上的天父，因为他必喜悦，好不好？来，我们做一个开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再次引领我们，吸引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让我们有一颗敞开的心来聆听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为着我们自己祷告，求你帮助我们，当主你的话语展开的时候，我们乃是欣然的领受，我们乃是在我们无论怎样的状况里面，可能我们在忧伤当中，可能我们在修复当中，主啊，你自己知道，求主你帮助我们，也恩膏我的口，叫我所传讲的乃是主你的心意，叫我们众人所领受的乃是主你那美好的旨意以及智慧。我们恭敬交托，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的，阿们。好，这个月份比较特别，对不对？接下来的这个4月18号的星期五，是个公共假期，对不对？对哈，很开心。为什么是公共假期呢？因为是 Good Friday， 是耶稣受难日。而很长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一个耶稣受难日的这个日子的时候，我们都会翻开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耶稣迈向十字架的这个过程里面。受难日是纪念耶稣为我们受苦，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受难日后的第三天，圣经记载耶稣复活了，并且显现给许多人看。所以我们都会在受难日或受难节接下来的星期天，我们称为复活节。而在耶稣基督还没有受难复活以前，上帝的子民在什么时候聚会呢？星期五？星期六？在耶稣基督还没有受难复活之前，上帝的子民主要是在安息日聚会，也就是一个星期的第七日，第一日是星期天，所以第七日就是星期六。而在耶稣基督复活后，信徒就以主耶稣复活的日子，就是主日，为主要的聚会日， 也就是今天我们的星期天。所以如今我们在主日聚会，因为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废去律法和先知，而是要完成，所以耶稣成全了那安息，给我们带来安息。所以耶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旧约的安息日是一个影子，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会来成全着安息，而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实体。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一切永远的安息。所以弟兄姐妹，在哥罗西书二章十六节，保罗这么写道，不要让任何人在饮食、节期、月历、安息日这些日事上批评你们，这些原本是未来的事的影子，那实体却是属基督。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一段耶稣被钉十字架前发生的事，就是在比拉多审问耶稣时他们之间的一些对话。我们看这一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可以在通常我们会可以说在这一个受难月份的时候， OK， 都会看这几篇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耶稣是如何的在世上经历，直到他被钉十字架。在第十七章的时候，耶稣就说时候到了，他就为门徒祷告，并为他们祈求。然后接下来在第十八节的时候，第一到第二十七节那里，耶稣被出卖，出卖过后他被抓拿，然后被带到公会议被审问。然后接下来呢，到第十八章的时候，约翰就如此的记载说，比拉多多审问耶稣，到最后到十九节的时候，给我们看到耶稣就被判死刑，钉十字架。来，我们一起来看第十八章二十八节，你可以跟我一起来念哈。OK， 约翰福音第二十八章，第十八章第二十八节，清早的时候，犹太人把耶稣从该亚法那里押往总督的官邸，他们自己没有进到官邸里去，恐怕沾染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晚餐。于是比拉多走到外面遇见他们，说，你们控告这人什么呢？好，这时候在前半段，犹太人就把耶稣带到总督这一个比拉多的这个官邸，就是他的办公室或者是他的屋子， OK， 就是那时候你可以说是那时候当地罗马政府的总部， OK， 因为在更早之前其实他们就把耶稣抓拿起来，把他绑起来，已经审问了他，然后就带到他去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要把耶稣在犹太公会里面审判，然后要处死他。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耶稣在犹太群体里面，因为他的教导，他说他自己称为尼赛亚，就是当时候犹太领袖因为他说他是弥赛亚。弥赛亚是什么呢？就是那救主，来拯救这一个犹太人的一个救主。 对他们来说，那时候他的概念是一个君王式的救主来拯救他们，他所做的教导又让人吸引人 ，OK， 所以造成当时候的这个犹太教的领袖们、经学家，他们非常的困扰，因为耶稣似乎要威胁掉他们的这个所相信的以及他们的地位，所以犹太领袖就开始设法也要把耶稣定罪，要处决他，以至于他可以安定当时候犹太群体当中的群众。而这个时候犹太公会的大祭司就打算把耶稣带到罗马政府那里，要交给他们处死。而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名字就是本丢比拉多，就是当时候罗马的总督，负责这个总督呢是负责管理犹太地区 okay， 你可以说是管犹太地区的一个政府 okay， 他的职责是什么呢？他职责是执行罗马的法律，要确保那个区域，他管的那个区域他们都守法 OK， 维持那里的秩序，有任何威胁到罗马政权的他就必须去镇压，如果有反罗马王凯撒的人群，他也有这个义务去把他们抓拿起来，所以他是有权利做审判，也有权利处死人的。所以当时候耶稣就被带到这个比拉多那里，比拉多就问他们，这个他们是谁？犹太的犹太教的这个领袖们 ，OK， 比拉多就问他们，你要控告耶稣什么？第三十节，他们回答，如果这个人没有作恶，我们就不会把他交给你。如果这个人没有作恶，我们就不会把他交给你。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自己把他带去，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权去判人死罪。这就应验了耶稣预先说他自己要怎样死的那句话。哦，刚才你们听到这个他们这个犹太领袖们的回答，哇，好像很奇怪哦，就好像今天你去这个可能不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哈，今天你可能买了一件东西，可能你买电饭煲好不好，你买了回家新的，哇，可能也是很贵的 ,OK? 然后你拿回家了，然后你打开开始用了，诶，你就算煮了多少次齁，给那个饭总是不会软的 ,OK? 那么是什么意思？哦，电饭锅坏了对吗？你就很气对不对？买了这么贵新的拿回家浪费我时间，你就跑去那个维修中心，然后他们的服务很好，他就问你先生或这个女士你来有什么事吗？可以帮到你吗？废话，你的东西坏了我当然来这边啦，你还问我为什么来OK， 所以这个时候 OK， 你的这个电饭煲是不是真的坏了？是不是啊？有没有可能没有坏OK， 这个例子比较烂哈 OK， 你要真正知道有没有坏怎么办？就他拿去检查对不对啊？就是合格的人员去检查，然后告诉你到底这个应当怎么判断他这个问题对吗？所以当这一堆的这个犹太领袖们 OK， 他把耶稣抓到去的时候，比拉多问他们，你要控告他什么事？啊，这个人如果没有犯罪，我们就不会把他来，你还问我什么？ Okay. 但是其实 ，OK， 约翰福音里面这里没有明确的记载 ，OK， 他们控告耶稣做了什么事 ？OK， 我们可以从其他的福音书里面看见 ，OK，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23章第一节 ，OK， 众人都起来把耶稣押到这个比拉多那里控告他说，我们查出这个人煽动我们的同胞，主使什么纳税给凯撒，并且自称是基督是王。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被指控的有三点。第一点是他煽动犹太人，使到这个犹太地区的秩序被破坏了。Okay, 当你说煽动的时候，就是让人民的情绪可能有争执，不同的意见，使到当地的平安秩序被打断了。第二，他阻止人去给凯撒，就是当时的罗马王纳税。第三，就是他自称为尼赛亚，就是拯救犹太人的王基督。Okay. 而这第三关乎这个罗马什么事呢？为什么他要这么来说耶稣，并且把他告上去这个比拉多那里呢？因为当时候能够有多少个王？只能够有一个王。Okay? 所以他们就尝试来告诉这个罗马军官说，耶稣基督说他是王啊，你们的凯撒他应该不认吧。Okay? 所以要尝试以这样的控告来告诉这个罗马那比拉多要定他的罪。而接下来比拉多就回答对他们说，你们自己把他带去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比拉多也不吃这一套。Okay? 因为比拉多没有办法核实 OK他们的控诉，并且这些犹太领袖其实也不是要来讨一个公义的审判呢，他们早已经定了耶稣基督的罪，他是来告诉比拉多说，哎，这个人犯了这些罪， OK， 你把他处死。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这么说？ OK， 来看。因为他们在这一个路加福音23节，我们查出 ，OK， 我们查出，所以他基本上告诉比拉多说，你不用再去查了，你也不用再去判了，就是这样判吧 ，OK， 所以比拉多就才会有这样的回应 ，OK， 说你们既然查了那么耶稣就有罪，那么你就根据你们的犹太律法来审判耶稣吧。OK， 你可能不需要来找我。OK， 根据你们的律法，根据你们自己的控诉，你们自己执行你们的判决。OK， 好，那接下来那么犹太人他们怎么回应？他们接下来回应说，我们没有权去判人死罪。Okay. 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看到这一群犹太领袖，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的心机是什么呢？他的目的很明确，无论如何，我要把耶稣基督处死。Okay. 可是他们没有这个权利，因为当时候的罗马政府 okay, 把这个权利从他们手上夺去了，只有比拉多有这个判死刑的权利。而在第23节 圣经这里怎么说？这就应验了耶稣预先说到他自己要怎样死的那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呢？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0章。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在路上对他们说，我们现在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在祭司长和经学家，他们要定他死罪，把他交给外族凌辱鞭打，并且钉在十字架上，然而第3天他要复活。这里是耶稣基督自己预言，他会被第一祭司长和经学家，就是当时候犹太教的宗教领袖们，坚决的要定耶稣的罪。可是在当时候罗马帝国的统治下，他们并没有这样的权利可以定人死罪而执行死罪。在犹太的律法里面更没有十字架这样的刑罚。Okay. 最多我们可以看见的是，在犹太的律法里面，如果人犯了非常严重亵渎神的罪，会怎样？被石头打死。Okay. 所以当耶稣预言这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必定是要交在这个罗马人的手中才能够实现。十字架是当时候罗马采用来对付非罗马公民， okay, 针对奴隶或是低社会地位比较低阶层的这些人， okay, 他们严重的这个暴力犯，或者是他们是一个反叛分子来反叛罗马政权的。如果是这个罗马公民的话，他们不会用十字架。OK? 所以这是一个对于非罗马公民低层的以及这些很严重的罪犯威胁到政权的所实行的残酷的死刑。而罗马人为什么会用这样的这个刑罚呢？ Okay, 有几个很重要的他们要达成的目的。第一，他要延伸这个罪犯的痛苦。Okay, 就是当双手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慢慢的因为地心引力，你就把你自己的体重 okay, 就把你的手血肉全部慢慢扯下来。Okay, 是一个非常漫长痛苦的死的方式。第二，他要使罪犯在众人面前备受凌辱。特别要告诉他们，这是那个大坏人。Okay, 这是那个罪恶的。Okay, 要告知所有的奴隶暴力罪犯反叛的分子，他们的下场就是如此的可悲。为了是要达到警戒他们，致使他们犯罪或反叛。所以当这个预言说耶稣会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必定会交在罗马人手里把他钉死罪。而在十字架上被这一个凌辱也就应验了以赛亚书告诉我们的，他被藐视，被人拒绝，是个多受痛苦熟悉病患的人。而接下来皮拉多又进去这一个他的办公室 OK?来把耶稣叫来，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Okay, 记得吗？当这个犹太领袖大耶稣来的时候 ，OK， 他们把耶稣交给这个比拉多 ，OK， 他们没有进去，因为他们认为进去就使他们误会，所以他们在外面 ，OK， 所以比拉多在外面跟他们谈话了过后，然后又回来就问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OK， 啊，这时候的比拉多。Okay. 第一，他没有找到耶稣的把柄。Okay. 他其实啊，也不是很想定耶稣的罪， okay. 因为他查不出到底他有任何罪。Okay. 万一处死一个没有罪的，然后他的啊整个地区有暴动，哦，那他就身份不保了哈。Okay. 所以。至少也不至于啊，要定他的死罪。Okay. 所以比拉多就把耶稣啊带进他办公室，然后进进出出来这。这个时候就对他问话。OK， 啊，你可以说比拉多嘛，左看右看，哎，这个哈，啊，不像一个君王啊。OK， 呀，yeah. ，不像。OK， 啊。也不怎么不知道为什么啊，他被称为啊犹太人的王 ，OK， 所以啊，而且 OK， 你可以知道 ，OK， 到时候比拉多他把三个要犯 OK 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当时候啊，他们必定还在处理别的这个罪犯 ，OK， 所以比拉多非常的忙 ，OK， 但是他还是要履行他的职责。Okay, 对耶稣的指控 okay, 他要是问他哦，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okay, 而我们来看耶稣基督如何的回答。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对你说到我的呢？耶稣有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啊？至少还没有 ，OK。所以耶稣在问什么？耶稣问白话一点哈，耶稣问你是这样认为吗？还是别人告诉你的 ？OK。而这个一问啊，其实很重要 ，OK。为什么？因为今天如果你是做审判的，如果你是做法官 ，OK， 你所下的判决应当是怎样的？应当是你经过所有这个证据，对不对？考量了，验证了，核实了过后，你下的一个判决。OK？ 呀，yeah. ，所以耶稣就问比拉多：“诶，你问我？”我是犹太人的王吗？这个是你认为我是吗？还是别人说的 ？OK， 这就要提醒这个皮拉说，身为一个审判的官的话，他应当要以公义来审判，不可单凭别人说的，他必须要查实才能够判刑。OK， 而在这里，比拉多的地位，他是在那里最大的、最有实力的官 ，OK， 啊，但耶稣一个又不是罗马公民 ，OK， 又是你可以说是低贱的啊，对于他们来说是低贱的犹太啊人 ，OK， 耶稣这样的说话 ，OK， 其实是把比拉多跟他啊平起平坐的来对话。OK， 所以耶稣这一问啊，可以算是激怒了这一个比拉多。比拉多就回答说：“难道我是犹太人吗？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究竟做了什么事？”哎，所以白话一点 ，OK， 啊，比拉多说：“我哪里知道 ？OK， 我哪里知道？”啊，你以为我是跟你一伙啊犹太人的一分子吗 ？OK， 是你啊？你们那里的宗教领袖把你交到我这里来，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使他们这么巴不得要把你处死 ？OK， 啊，所以当你看比拉多这样的对话的时候啊，其实比拉多还真的并不认为耶稣是有罪，他也甚至真的搞不懂 ，OK， 为什么这些犹太领袖要执意的把耶稣处死 ？OK， 而接下来呢，耶稣回答比拉多，耶稣回答：“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如果我的国属于这世界，我的臣仆就要作战，使我不知被交给犹太人。不过我的国不是这世上的。”耶稣如此回答比拉多，要告诉比拉多什么呢？当比拉多听到，这是犹太人的王，他看，不像一个王，也不像一个英勇的这一个勇士，他就认为，这应该不太可能吧？而耶稣就告诉他，耶稣的国跟他所认识的国是不一样的，这个世界的国跟耶稣的国是不一样的。今天特别在这个时期，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的体会，这个世界的国是怎么来的，这世界的国是怎么来的，怎么维护的。耶稣说，如果我的国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就要作战。今天现在我们大概大部分人都知道有两场至少有两场 OK 很重要的影响世界的战争正在展开着。OK， 这里耶稣告诉比拉多说，这个世界的国，你概念里面所明白的世界的国是靠着征战得来的。如果没有权势就没有国。Okay， 那我们今天就很能够明白了，对不对？如果没有权势就没有国。OK， 如果今天我们新加坡没有全民福裕，没有非常好的这一个防卫的这一个体系 ，OK， 我们还可能存在吗？不可能 ，OK， 这是现今世界给我们看到的一个现实。OK， 以色列、伊朗以及其他反以色列的国家，俄罗斯、乌克兰，只要谁能够在战争中持久胜利，那么那个国就属于他的了。Okay， 甚至你可以看今天美国、中国之间的不是实体的战贸易的战，对不对 ？OK， 这个国的概念 ，OK 其实让我们看到地上的国度如果没有武力、没有钱财、没有资源，就没有国可言，你随时是会被吞吃的。耶稣就借着这个回答明确的告诉比拉多，他并不是来抢夺罗马帝国的政治的。倘若他是地上的有能力的君王，以他的能力，他必有他的臣仆为他征战，他必胜利，他也不至于让地上的这帮犹太人被他压到来到比拉多面前。Okay， 所以这就彻底的打破了这个比拉多的认知。Okay， 王就是拥有军队、领土、政权，而耶稣一点都不见得有。所以接下来比拉多就问他， 哦，那么你是王吗？啊，比拉多再问你是王吗？耶稣回答，我是王，我已经说了，我要为真理做见证，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上。凡是属于真理的人都听我的声音。所以这里比拉多又在问的时候，耶稣终于回答他了。耶稣回答他，并且邀请他来认识真理，认识他的国。而这真理就是那创造天地的主，是完美的，是公义的，并且有爱有怜悯的。他是一切美善的源头，他厌恶罪恶，他喜欢公义，他喜欢怜悯。他的国度并不像地上的国度有疆界，他的国度不像地上的国度充满斗争和仇恨。他是爱的源头，他是我们还在得罪他的时候就爱我们，拯救我们，脱离我们无法自拔的罪。他的国度是建在他永远不变的应许上面。凡是属真理的都听我的声音。我们只要以信心承认并接受他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就进入他的国度，进入他的真理。而当这样的对比出现的时候你可能会问一句，诶，那么到底现在我们是在哪一个世界？我们是在哪一个国度？我们是在天上的国度吗？还是在地上的国度呢？ Okay. 我们的确是在地上的国度里面存活，对不对？ OK， 我们这个地上的国度其实如果你影射 OK， 把这个国度影射到你自己的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也是一样 OK， 我们都在一个被权势控制、被金钱左右 OK， 属于这个世界的这个生活。我们在这个地上的国度、这个世界，我们并没有办法找到生命的意义，而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我们是他所爱的，他赐给我们生命以及当中的意义。这个世界告诉我们，我们是有限、脆弱的，是暂时的国度。这个世界今天告诉我们，你可以不在乎性别，你可以选择脱离现实，活那虚假荒谬的谎言。这世界告诉我们，你没有时间追求真理，认识真理，太忙了。这世界告诉我们，真理不是绝对的，或者是真理已经不重要了。而当耶稣如此回答，邀请比拉多来认识真理的时候，来告诉他那个天国的这个国度的时候，我们来看第18章38节，比拉多问他，真理是什么？比拉多说了这话，又出来见犹太人，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好，如果我们念到这里，如果你还没有读完这个圣经福音书，比拉多说他查不出他有什么罪，那么耶稣会被定罪吗？看到这里，耶稣会被定罪吗？大概不会啊。而如今我们知道耶稣被定罪是在十字架上。Okay. 这个比拉多他问的这一个 真理是什么？是一个确实的问题。他不知道，他问耶稣，但是他问了耶稣过后，他有没有听耶稣回答？没有。他问了耶稣过后，他转头就离开。而到最后，在接下来的章幅里面，他虽然本人，他查不出耶稣有任何的罪，他甚至想要释放耶稣，可是他知道，如果他这么做的时候，那犹太区必定会大乱，因为这些犹太人喊着说要把耶稣钉十字架。啊，这个你们在复活节的时候啊，受难日的时候啊，再听 ,OK? 所以他为了保护他自己的身份或者是他自己的利益，他违背他自己的意愿，他把耶稣交去给钉十字架处决了。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个本丢皮拉多，第一，他认识真理吗？他要认识真理吗？啊，有人摇头，有人不知道啊。当然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不是他。但是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是，他有许多的机会来认识真理，他有许多的机会来问耶稣真理是什么，来问耶稣，你是可以救我的王吗？你是一个怎样的王？为什么你是不一样？但是他就匆匆忙忙的走了。而今天我们有许多我们当中的，特别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你是否听到真理，你想知道，但是你匆匆忙忙的越过了，那是很可惜的。而我们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我们是否听见他的声音就跟随他往他那里去，还是我们迷恋在这个世上所追求的，使我们忘记了主的声音？凡是属于真理的人都听我的声音，这是耶稣基督所说的。我们听主的声音，不是听世界的声音。我们要成为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这个世界给我们无限的理由，不要再追求，不要再认识真理。利益使我们偏离，皮拉多偏离了。忙碌使我们忽视，皮拉多问真理是什么，但他没有继续的追求。困难使我们放弃，皮拉多知道耶稣基督是无罪的，但是他所面对的是他自身利益地位非常大的挑战，他放弃了。而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富裕当中的时候，也使我们很容易使我们藐视主的声音，藐视那真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月，我们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我盼望我们好好的去思考我们所追求的，以及我们今天在世上的。当我们说我们是属于天国的子民的时候，当我们说我们是寻求真理的时候，我们每一天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那是否是体贴上帝的心意，那是否是追求那美善、那良善、那公义、爱的那位上帝的喜悦。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透过主你的话语再次的提醒我们，告诉我们说，主你是那真理，告诉我们说，主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就来跟随你，我们跟随你，我们就是属于你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敞开我们的心，叫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罪，叫我们看见主你的良善，叫我们看见主你是那不变给我们应许的，更让我们看见我们是属于你的国的，我们不属于在这地上用疆界来定的国度，我们不属于这地上用战争用权力来维护的这个国度，我们属于的乃是那带来盼望带来爱在世上能够做光做盐的主你的国度。主啊，我们为这当中还没有相信你的弟兄姐妹，还没有相信你的慕道友，他们每一个都是主你所爱的。主啊，你感动他们的心，让他们看见不要再错事，像皮拉多一样，他有满满的机会，有非常多的机会来到向耶稣基督更加的寻求。他在面对寻求真理的事上，他放弃了，他退缩了。主啊，求你坚强我们每一位，让我们能够活在主你的喜悦当中，给我们胆量，给我们信心，给我们我们所需的一切，好叫我们常常在你里面把荣耀归给你。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的，阿们。